刻，听爵士的深蓝，下一秒海滩阳光的橙黄，一本书的浅吟低唱和一场说走就走的绿色向往，生活新魔方。这里是吴静和赵明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完美生活手册，欢迎各位的收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席慕容的诗歌和散文呢，它就像一阵轻盈而唯美的风，深入无数读者的心扉，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感动与震撼。在大家所熟知的文人名家中，像他这样诗画俱佳、博学多才的并不多见。今日自称是旁听生的席慕容，为参加叶嘉莹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来今，分享了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创作感悟。今天的生活新魔方，我们就来一把文艺范儿啊，说一说席慕容的诗歌。首先通过一小段音频，我们来了解一下席慕容。
席慕容本名慕伦席联伯，慕容是慕伦的谐音。他是当代著名诗人、画家、散文家，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
现代散文家、女诗人、知名画家席慕容5月12号晚上做客南开大学，以隐性的价值为主题开讲，引发了高校学子的疯狂追捧。讲座呢定在晚上7点开始，早在下午5点多南开大学主楼小礼堂门前就排起了长龙。讲座现场400多人的座位是人山人海，都已经坐满了，就连过道和前台都坐满了听众。开篇的时候，席慕容这样介绍自己：一直以来我是个转学生，我5岁之前说蒙语，5岁之后上学说汉语，小学3年级开始学习广东话。席慕容在1943年生在重庆，幼年的在香港度过，后来随家庭迁到台湾。少年的飘零辗转让席慕容在寂寞惶恐中成长。13岁时，席慕容开始将内心诉诸于日记本，他将日记本称为一辈子不会离开的朋友。这位辗转各地的少女忧伤而孤独，她总是刚刚在一个班集体里混到脸熟，刚刚认识一两个能够谈心的朋友，就又踏上了下一次的旅程，去往另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
你看13岁的时候正是少女，我觉得是情窦初开的这个年纪，因为她的这个动荡的人生的经历，所以说她会有很多的欲望，或者说很多的想法，可能希望能够在文字当中去得到一个体现和抒发。我觉得大家喜欢诗，一开始喜欢诗或者说爱上诗的时候，应该对于女孩子来说也往往都是这样的一个年纪。
对，
而现今呢，这个席慕容已经是71岁高龄了，她分享了自己与诗结缘的经历。她说人要有自己的归属感，而我是没有归属感的，她似乎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他说在上学的时候，如果没有国文课和美术课，都不知道那个时候该怎么过，幸好有这两堂课可以让他安静的学习，幸好呢还有很多老师一直在鼓励他、支持他，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中学时代呢，席慕容是接触到了一本启蒙读物，叫做《古诗19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一个忽字让他心灵震撼。那同样触动他内心的诗句呢，还有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移谁，所思在远道等诗句。这些诗文书画就是席慕容少女时代的一个心中的原乡。
叶嘉莹先生说，读诗和写诗呢是生命的本能。席慕容说这句话是对文学中隐性价值最好的阐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体悟不到的文学价值，认为文学就是风花雪月，甚至把写诗的人当作怪物来看待。但好的诗歌是和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文学的价值就是一种隐性的价值。人类的心灵其实就是一代一代的诗歌，一代一代的文学作品支撑下来的。在乱世中或许有悲苦， 但是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诗人词人的作品却能够给人以鼓舞，让后人可以体会到当年人们内心的困惑和尊严。文学能够改变人类对世界的态度，能够作为灵魂的支撑，民族的支撑，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我觉得可能在席慕容和叶嘉莹两位长者，两位文学家，他们的心中对于诗歌来说，应该就是融入到血液当中的一种表达。
对，
席慕容在讲座上还讲到了另外一种隐性的价值，那就是他近年来不断地奔走呼号的游牧文明。席慕容是蒙古族的，他父母的故乡都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的正是刻在席慕容灵魂深处的文化印记。很多读者对于席慕容在20世纪80年代的乡愁诗印象特别深刻，而在席慕容看来呢，当时的自己其实并不了解真正的原乡所在。
1989年，席慕容46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内蒙古大草原。离开草原后，有个杂志社向他约稿，他拖到不能再拖，才带了干粮躲进了郊外的画室，写下一篇篇饱含着原乡情节的文字。这十几天的追寻背后，是40几年情感的积淀。我之所以会躲起来，是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流泪。席慕容饱含深情地说，是什么让一个族群的记忆延续？是父亲的草原，是母亲的河，是那一个个古老的名字。我在写的时候经常会想起嘎达梅林那首歌，想起那低沉的调子。
席慕容的原乡在蒙古草原上，在民族文化中，但是草原没有了就真的回不来了。身为蒙古族人的席慕容呢，对于故乡的生态破坏也是分外的痛心。在他心目中，草原之于地球的价值相当于心肺之于人体的价值，虽然草原默默无闻，但是它不可或缺。席慕容认为，在现代文明中，比如大厦宫殿、亭台楼榭，这些经过建设的文明是显性的，而文明当中的另外一个层面，隐性的文明，就是游牧文明。这个草原的价值呢，是隐性的，它一直默默无闻地为地球的生态平衡做出自己的贡献。草原一旦被彻底破坏，人类受到的灾难将是不可想象的。虽然草原上没有留下牧人的痕迹，但是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逐水草而居，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大智慧。在现场呢，有学生就问啊，这个席慕容是怎么样保持写诗的毅力的？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连读诗都已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和机会了，更别提去写了。那席慕容就回答这位学生说，写得好或者是不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写。我觉得人在艺术创作上面最好不要有自知之明，就像我刚开始画画的时候，我画得并不好，但是我觉得我是能画好的，这就足够了。
他对一位喜欢写诗正在纠结的南开学生说啊，面对创作的时候不要太勉强，写诗真的是生命的本能，写不好的话就把它先放起来，灵感就会来了。艺术创造就是说，我喜欢它，我可能会画好，可能会写好，这样就行了。他透露自己的抽屉里有很多写不好的诗，有时候他会翻开来看一看。很感激他，他是我的朋友，是我的财富，是无数个日夜里遇到的挫折无法表达的那个我。
90岁高龄的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叶嘉莹先生也出现在了当晚的讲座现场。席慕容是蒙古族出身，叶嘉莹的祖上则是蒙古裔满族，使得这两位老人在多年相交的友情之外，又多了一层血缘上的亲近感。席慕容在谈到叶嘉莹的时候说，叶老师曾经说过，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这解答了我和许多写诗人的困惑。那最后呢，叶嘉莹也登上了讲台，她向台下的学生们说，诗一定是内心最真诚的话，通过最美丽的语言表达出来。每一个人内心都是诗人，同学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如何用适当的语言去表达内心的活动，这是人生在世界上天生就有的能力和权利。
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一下席慕容先生的经典诗歌《一棵开花的树》。
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你走吧，我总要习惯一个人。如果真相是种伤害，请选择谎言。
刚刚是听到了席慕容先生的一些很经典的诗句，可以说通过高远的给我们的娓娓讲来啊，这每一句诗歌都很有美丽的意境。席慕容的经典诗句呢，也是收录在他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当中啊。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来推荐几本。第一本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槭树下的家》，这是席慕容的代表作品的一个合集，展示了温情脉脉的散文世界。席慕容说，生活距离企图心的远近和创作的品质不一定有关联，而且无论有什么样的作品，完成之后只能够留待时间和观赏者来做拣选，任何话语都属多余。对于作品本身保持永远的沉默，是一个创作者应该有的权利和美德。
在黑暗的河流上，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当灯光逐渐熄灭，歌声停歇，在黑暗的河流上，被你遗落的一切，终于只能成为星空下被多少人静静传颂着的你的昔日，我的昨夜。这本书呢，是包括七里香在内的经典诗歌作品的合集，用现代的语言抒发了悠然的古意。
还有这样一本书，透明的哀伤，书中写到了作者席慕容创作时追求的一些理想。他说，在写作的时候呢，我一无所求，在写作的时候，我只想把深藏在心中的感觉牵引出来，只希望把生命中极为我所珍惜的一部分认真地整理好，也就是这样而已。我想这是我的幸运。精致隽永的散文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追寻梦土，这是席慕容的另外一本散文集。席慕容的诗成名热烈，真挚动人。近20年来，席慕容呢更以原乡书写确立了他在散文上的独立风格。学界认为他这些作品甚至有文化学上的特殊价值，影响非凡。
一首诗就是一段回忆，时光虽然依旧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通过诗歌，我们可以为自己留下一些极为珍惜的片段，在迢遥的长路上得以缓慢的成长。希望我们都能够很好的去阅读，去欣赏，去创作诗歌。
欢迎收听天津滨海广播，大家好，我是那英。是我选择你这样
的男子。精致女人堂，
精致女人堂。
好了，直播当中的完美生活手册，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和收听精致女人堂。5、6月份的时候又是一个婚礼季啊，很多的朋友可能到每到周末的时候就会去赶场去参加婚礼，或者说自己成为最美的新娘。但是有些朋友又很担心这个新娘的待嫁的这一天心情会很的纠结，不愿意离开父母，但是又有和心爱人终于能够在一起的一种喜悦。很多的朋友就会担心自己会哭得稀里刷啦的，
妆会花掉。
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小P老师告诉你如何来不脱妆的秘籍吧。 是一种生活态度。弱水三千，我只要最 nice 那瓢。好是一种生存技能。货比三家，只买对的，不要贵的。完美乐淘淘。
好，直播当中的完美生活手册，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和收听。啊，自行车是18世纪末法国人发明的一个玩意儿，19世纪呢才被德国人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穿着复古装扮，骑着复古单车，品着各式的饮品与西式糕点，欣赏曼妙歌舞，仿佛一下子就可以穿越到上世纪20-30年代。其实这不是可以脑补的画面，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穿越。完美乐淘淘今天就带各位一起去仙农大院，感受天津首届飞鸽海派复古骑行活动。
这个活动呢分为骑行和夜场晚会两部分，吃喝玩乐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活动的主会场呢是仙农大院，它坐落在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最集中的五大道地区，位于民园体育场以北。经过前期的准备化妆，骑行活动呢从下午的4点钟正式的开始。那么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正在感受着骑行的乐趣哈。而且这个整个的骑行线路是从仙农大院出发，玩转整个五大道。骑行活动的参与者呢边骑车边欣赏五大道的风景，用相机记录下美妙的瞬间。活动呢还设立了7个休憩驿站，免费的提供饮料、饮用水、小蛋糕以及自行车修理等服务。下午5点钟啊，骑行结束返回仙农大院。
哎，这是整个骑行活动的一个安排啊，持续1个小时。那在晚上的17:30、5点半的时候呢，这个夜场晚会就陆陆续续开始了。仙农大院里面会举行有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典老歌、舞蹈，还有英文的诗朗诵。另外最具亮点的呢就是复古时装秀和自行车炫技表演了。除了主舞台的精彩演出，还会有复古街区展示、茶艺、古琴、戏曲彩妆表演、复古名媛秀、海派化妆展示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元素呢会让你慢慢品味那个年代的文化意蕴、声色光影。
复古骑行呢英语叫做 Tweed Run， 这是一项2009年起在英国首创的骑行活动。他参与者呢都必须穿着最有英伦范儿的复古的服装，骑上老式的自行车，在伦敦的中心城区骑行。那么这种活动和近几年时尚界流行的复古潮流有点不谋而合，又颇有为符合绿色出行的健康生活方式有一个相吻合的地方。于是呢很快的在全球就流行开来，莫斯科、纽约、东京等城市也都举办过复古骑行活动。
相信这次活动的复古装扮呢会让每一个时尚潮人都心潮澎湃。男孩子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帅气阳光又富有绅士风格的造型，女孩子也可以想象一下自己会不会穿一身澳大利赫本小洋装这样的一个装束呢，亦或是民国文人的长袍，大家闺秀的名媛范儿。其实怎么说怎么穿都可以，总之穿上你最喜欢的复古服装，骑上你的复古单车，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来一点精彩的变化。我们接下来就告诉给各位啊，这个值得购买的一些复古单品都有哪些，以防在下一次再举办类似活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芸芸的骑车人当中脱颖而出了。
首先呢我们都来说说每个女孩呢都应该有一条最爱的连衣裙。在性别社会迎来解放的上世纪初啊，连衣裙是当时时尚女性的不二选择。
另外还有就是波点，波点一直都是复古风的一个风向标。从明星到达人，从王室到平民，经典黑白红白的波点花样几乎是人手必备的。
再有呢就是复古绅士装，最经典的还是格子西服套装。天气现在已经是逐渐热起来了哈，穿个短袖的衬衫，脖子上系一个小领结，下身的穿个长裤、七分裤、短裤其实都可以的。最重要的还要在裤子上系个背带，保准拉风。
哎，复古的绅士装，
对，
当然还不忘了有一些巧妙的配饰搭配。这个鞋子的搭配往往是整体服饰的点睛之笔，比如说乐福鞋、牛津鞋、T 字鞋都是复古风的完美体现。另外包包也是啊，邮差包、剑桥包一直都是复古风中的宠儿。好看的框架眼镜、女士的丝巾都是复古装腔的必备神器啊。
在自行车上我们也可以下点小功夫，就能够华丽优雅地呈现出自我特有的自行车生活。比如说自行车的篮子啊、坐垫啊、还有色彩啊、踏板，还有服装、鞋子等等，都可以从中找到你自己最想发现自己的地方。对自行车的兴趣呢，可以持续一生而不感到厌倦。所以说大家现在可以呢，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来去赶紧找一找家里有没有复古的老旧自行车，哪怕是曾经的老旧自行车的某一个部分，也可能也能装在你的新的自行车当中哈。对，作为一个复古的元素体现出来，也是别具风格的。
我赶紧去找一找我们家还有没有二八大梁车。
哎，对，我也在找一找，
是吧？好了，直播当中的完美生活手册最后一个小板块，摩登俏厨娘。
美食，我所欲也；美丽，亦我所欲也。二者皆得之，尽在摩登俏厨娘。爱美的精致味道。
好，上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挑选皮皮虾，制作皮皮虾炸酱啊。那么这个应季吃海货还有好多呢，比如说现在大家经常说的，我请你吃龙虾，哎呦太好了，什么龙虾呀？
小龙虾，
哎，对，马小啊，这马小是很多朋友垂涎欲滴的，而且是越辣越停不下口，越辣越开心。那么怎么挑选肉肥又紧致的小龙虾呢？窍门就是掐掐虾的尾部，看看是空壳的还是肉满的。那好了，我们挑好了小龙虾了，又该如何做呢？下面我们介绍的这个做法呢，不仅能够让你吃到鲜香麻辣的好味道，还能够吃到虾中一宝，虾黄金。好了，赶紧学学吧。
好，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制作出来的麻辣小龙虾，这个色泽呀、味道呀、口感啊，绝对会不比饭馆里面吃的麻小要差。赶紧来学学看吧。好了，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完美生活手册，祝大家周末愉快，再会，
拜拜。
沉浸在爱的